但是呢，我没有骗子。那个就是啊，就是说这个实验就是说，叫一个呢，现在啊发很大很大脾气的人呐、啊，这个哈一口气在一个玻璃杯上，这样，然后等这口气呀、啊、干了之后呢，它有粉末，你把它刮下来，刮下来之后呢，喂那个实验室的小白鼠，结果你看这个小白鼠怎么样？抽搐，然后死掉了。你就知道说这个有多毒，哦，把这个老鼠给毒死了，哦，这个蛏毒有多毒，这个是真正实验出来的例子。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啊，全身的血液就会变成蓝色，已经不再是我们这种正常人这种鲜红色，会呈现那种蓝红色，然后呢会排出啊大量的毒素。所以其实这个嗔心的毒啊，它是非常非常毒害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都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这个毒啊，比我们现在什么农药的残留啊，或者什么水的污染呐、啊，好、哦、空气的污染呐、啊，各种污染，毒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好、哦，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现在我们学佛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啊、哦，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照顾的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这颗心念呐、啊，怎么让它这个免于贪嗔痴三毒？啊、哦，这个毒比外面污染的毒严重的好几千万倍。哦，这个贪嗔痴的毒啊，除了残害我们的身心之外，所有的病苦都怎么来？也是这个贪嗔痴来的啊。好、哦，那还让我们一直在这个三界六道这个轮回当中啊，生生世世没办法出脱。哦，那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宝100多岁这个许哲，这个居士他就讲，他说啊，其实呢，他发现呐、啊。人呐、啊，只要一生气的时候啊，这个身体产生的毒素所造成的不舒服啊，要3天，3天他才能够把这个产生的毒素不舒服把它排干净。这个是他，因为他本来身心就很清净，然后呢，他不吃这些五谷什么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生吃，然后每天做瑜伽打坐，他生一次脾气还要3天才能调整。那我们这种五毒俱全的，不知道发一次脾气，我可能要调一个月啊，3个月才能调回来，所以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但是一般人都不晓得啊、哦，都任由这个习气呀，这个牵着鼻子走啊、哦。今天要发脾气，他就任意的发啊，常常发，结果这个脾气呀、啊，熏习的越来越大啊、哦，这个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大的啊、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啊，刚刚看这个影片，他常常讲说这个水啊可以看文字啊，各个国家的文字他都看得懂，也可以听啊。其实上不是，这在佛法里面讲的最究竟，就是呢，我们的心念这个心念是贪嗔痴的心念，还是真善美的心念？这样一发出去啊，这个医报就随着正报转，是这样子的，像这个琵琶湖一样。你也没有对他做什么，也没有贴给他看，你只是发一个心念给他，他呢就会改变。哦，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了解的话，对于全世界现在所谓的天灾人祸这么多啊，都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解决的这个办法出来啊。哦，所以呢，除非我们现在啊，这个修禅定呢，进入这个位道地定啊，我们就说呢，这个整个身心世界我们都可以把它忘掉了哈。哦，那我们有这个身心呐、啊，它这个气脉才会开始呢，循着它最自然的那个路径，好，开始走的呢，才会开始通畅。那原来你塞住的地方啊，你生病的地方啊，它就这个会发作了，啊，是有的是地大太盛呐、啊，有的是水大太盛，风大太盛，还是这个火大太盛，它就会产生种种的所谓的我们讲过的这个八处。或者是16处，啊、哦，那就是在我们身心完全宁静下来，这个身心空掉之后呢，它会很自然就产生一种调整的变化，要至少要到位道底定，啊、哦，不然最少最少要欲界定。所以很多我们从去年4月多吧，啊、哦，我们上小止观到现在，如果你每天都有练习打坐的话，你到现在你可能会问我说，奇怪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才来练习打坐，可是到现在好像 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呢，身体不修行还好，学佛之后越来越差，不打坐还好，打坐之后呢，不是这里痛就那里塞，这个好原因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个气脉还没有真正畅通，至少要真正到胃道地定整个才有刚刚讲的这个八处或十六处啊，不然至少要到欲界定，那还没有得定之前，就是这个身心都是很混乱，他没有机会调整，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呢这个佛打妄语，不是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程度还没有到，好，那就会这个病啊，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就会以为说，哎，他怎么打坐打了最后是发病的，好，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发禅病，好，或者是这个四大不调所产生的这种种的这个状况啊，他不明白的话呢，他就会很恐慌，会害怕，哦，就说呢，我不做没事，那一打坐怎么毛病这么多？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哦，那他就可能会退失道心啊，就是现在这篇文中所说的是属于暗症，哦，一个门，一个音，哦，音乐的音，然后症，你在这个讲义上看到这个暗症这两个字，就是不明白道理，不明白禅定的那个理论，好，哦，他不明白，所以他会以为说，哎呀，我是不是做了怎么了，好，哦，我是不是走火了，然后我是不是又怎么样了，就会很害怕，好，哦，那就呢隐没无际有垢等法啊，这个呢就是属于暗症啊，因为呢对禅定的理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有的呢会以为他是入魔了啊，有的呢会以为他走火了。这个走火跟入魔啊还不太一样，哦，虽然我们常常把两个合起来说，哦，说走火入魔，那实际上它还有点区别，这个走火啊是讲功夫，哦，用功的时候那个火候力道的拿捏，哦，像这个道家练功啊，它有这个文火跟武火的不同，哦，那在我们佛法里面呢，有的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小止观提到说，我现在一上座打坐的时候，哎呀，今天身体很累，昏沉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把心念怎么样？肚脐，对吗？昏沉呢，他就睡得更好，要往上提，哎，对，鼻端摆，或者是这个法器，好，对。那如果呢，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心念呢往上提。提到这个法技的时候呢，结果呢，哎，又用力过猛啊，这个火候没有拿捏好，这功因为功夫不纯熟，所以呢，这念头抓得很紧，把这个心念全部放在这里，结果哎呀，坐一会儿两三下，怎么头昏脑胀，然后这个头发胀，然后受不了，那个整个火气往上，好，哦，这个就是呢，刚讲的这个功夫拿捏啊，哦，不纯熟还不好，好，哦，或者呢，我们日常生活啊。也常常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像我们平常煮饭炒菜的时候啊，要小火慢慢炖的，我们现在啊就这个瓦斯炉一开大火炒炒的就给它煮熟了，那你尝起来试吃的时候，欸，东西是熟的，但是呢没有出味，那个味道都还没有出来啊，哦，那不够，香味都没有出来，像那个要爆香的啊，那个香菇要爆的或姜要爆的啊，就是都没有出味，那，啊，就一盘在那边，可是呢味道都不对，好，哦，这个就是也为什么说很多人喜欢去香港做什么吃他那个粥啊，什么极地粥啊，什么什么什么状元粥啊，什么粥什么粥，你说台湾也有啊，夜市里面什么也有啊，为什么你飞到香港去吃？为什么？因为香港他那个粥是用白米小火慢慢去熬的，他那个你拿起来那个粥米粒都看不到了，像煮浆糊前面那个步骤。那台湾的这个粥啊，我没有仔细去吃啊，听说很多都是这个什么白饭泡水，那当然不一样啊，这个味道当然不一样。好，那也是为什么现在啊，很多这个水煮的中药，很多这个水药你去煎，为什么呢？以前吃三铁五铁就好了，现在吃好几个月不好，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一样火候的关系，不是用慢火慢慢去熬出来的啊，以前是几碗水煮成一碗，现在不是，现在一样给你一碗，可是呢那个药的味道都还没有被煮出来，好， 所以这个就是火候啊，这样子大概呢，自己我们比较能够啊揣摩到那个体会到这个走火是怎么一回事。那至于这个入魔，就是我们小止观讲过的啊，在第八章觉知模式那一章讲的这个精魅鬼啊，好、啊、推地鬼啊，还有这个摩罗等等，所以走火跟入魔严格来讲还不太一样。好、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是魔境界现前了。好，然后呢就退失道心，从此之后不敢再做哦。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不见了这个我啊，不见了，他吓得从此以后不敢再打坐，因为他很害怕这个我不见了啊、哦。那这个就是现在这边讲的这些种种的错误的境界。那如果经过这个十六处的调整，身心都调整好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契入初禅。好，所以他一般呢，在我们要进入初禅之前啊，我们这个欲界身要转成色界身嘛，对不对？这个初禅是色界初禅，他那呢，这个身体一定要好像整个脱胎换骨一样啊、哦，那他就不再是欲界的身体，而进入色界的身。那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脱胎换骨的转换的过程之后呢，你看这个人，他的欲界的习气自然就会变得很少，非常非常淡薄啊、哦，就是所谓的。饮食睡眠男女这样子的习气在他身上呢，很自然的就会减少。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他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是欲界身了、哦、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哦、那欲界的这个习气很明显的就几乎在他身上看不到了、哦、那这个就是他的习气呢非常非常的淡了、哦、就知道呢这位修行人他的禅定的功夫呢已经进入初禅，至少是初禅没有问题了。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讲说这个属习，它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好，而定而今不定，或有行者于属习中见身毛孔虚疏，测见三十六物，当知于属习中正与随门。好，因为它是属于互正，所以是不一定的。好，那现在讲。的这个全身毛孔张开，好，然后测见我们体内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本来是我们在小止观讲过，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修这个随门的时候，这个十六特胜就会看到这些，好，这个特胜才会有这个善根发相。可是他现在是在修属习的时候就产生了，好，那所以他是不一定的。才判定呢他是这个正相是属于互正的情况。那底下说复有行者于属习中正空静定，已觉身心即然无所缘念，入此定时虽复浅深有殊，而皆是空寂之相，当知于属习中正止门禅定也。这个也是虽然他是在属习，可是呢可以数到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哦、虽然他入的定可能也有浅深的差别，可是呢都是得止了、哦、那这个呢空寂之相就是得止，那就是呢有属习而证得这个止门、哦、那他也可能呢证入这个关门。好，我们看下面，复次行者当属习时内外死尸不净肉、哦、这个是肉，那个肉类的肉，那个同个字哈，膨胀烂坏及白骨光明等，定心安稳，当知于属习中正关门禅也。譬如说，那他过去呢曾经修过不净观啊，或者是白骨观，所以他在属习的时候呢，他也可能啊在定中呢看到这个死尸，好死掉的尸体啊不净啊膨胀烂坏。以及呢白骨光明等等，好，这个白骨光明就是他曾经修过白骨观。好，一般白骨观我们都是从左脚的大拇指开始观，观搭膨胀，然后呢胀想坏想烂想，好，然后这个轻淤想，然后淡想，好，然后从这个最后呢整个身体从这个大拇指好到这个足这个脚板足踝，然后小腿膝盖大腿，好，然后再从右脚再观一样的地方，然后再从这个背好这个脊一直到呢这个前面的这个腹，好，然后一直到胸，好，然后头整个 都观它是一样的，是脏，然后呢坏烂，然后呢轻淤淡淡响，最后呢观这里这个眉间跟这个发际之间啊，露出第一节白骨，然后呢这个白骨啊一样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皮肉剖开之后啊，你的心念到哪里，白骨就呈现到你到哪里，一直观观到下面整副白骨呈现出来，最后放光。好、哦，这个是整个白骨观，它有一个观想的步骤。好、哦，那最后观这个白骨露出来啊，非常非常的洁白，白的跟这个白色的贝壳一样，白如颗雪，白的跟这个冬天下的雪一样白。啊、哦，我们看不到冬天的雪，我们把那个冰箱上层的那个霜，很白很白的，好、哦，就类似那样，白的发亮。先这样子观，那这个观想如果可以观得出来的话呢，那后面整个观想就都没有问题。好，一般都是啊，这个地方就观不出来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心念就是非常非常的，我们不能够自主啊。你要数要练习止观，好，要念佛的，你叫他不要打妄想，不行，他偏偏要来。好，你说好，那我这念心好好观啊，观那个白骨。观死尸，他又不能好好观，一下子就不见了哈。这个白骨好不容易现出来，一下子又没了啊，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了啊。就是这念心啊，我们是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没办法自在做主啊。那如果你这一关都观不出来的话，那后面呢你就一直换啊，换来换去，怎么观啊，其实都观不好，因为呢这就是啊我们这个基本功还没有做好。这是一个白骨观的一个初步，好，它实际上就包含了那个不净观，因为前面呢要观那个不净，好，这个障想、坏想，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过这个九想观的一个部分，也是属于不净观的部分，好。那如果呢这个白骨观这一关啊能够观得起来的话呢，慢慢的我们身心啊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只要我们可以观出那个白骨放光，好，白的放光，那我们就可以观这个，可以算说这个白骨的第一关呢，算是啊初步的，也就是成就了，好，那就是这边讲的这个白骨光明，好，就是指修这个白骨观啊。他会在属习的时候呢，因为过去这个修行人曾经修过白骨观，啊，他熏习过。那在这个时候他修属习的时候呢，他八四田的种子他就会爆发，哦，过去修不净观的种子这个时候就爆发了。所以你虽然是在属习，可是这些形象，哦，这个死尸啊，这个障想坏想，这个白骨光明，它会涌现，哦，从八四的种子里面爆发出来，哦，那这个就是虽然是在属习，但是呢他可以证得的禅观呢，是属于禅门的止观环境里面的观门，好，属习呢能够成就观门，好，所以他是互证，属于互证的情况，好。那这个如果你没有之前学习的话，那真的把自己吓死了，赶快下座，从此之后不敢再做，好。那因为呢没有学习的关系啊，很多人啊在证入未道地定之前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状况，就因为他没有事先学习，所以呢非常可惜。好，底下呢，复次行者当属习时，发空无相智慧三十七品四谛十二因缘等巧慧方便，思觉兴起，破析诸法，返本还原，当之于属习中，正还门禅也。好，这边讲到这个空啊、无相啊、什么无愿啊、三三昧，还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四谛十二因缘，好，这些呢都可以证涅槃解脱的。好，我们知道只要是属于可以证涅槃解脱的，我们都把它好归在还门，好，不管你是哪一个部分现前，好，所以在属习的时候呢也会突然发这个智慧，好，就是呢见空性的智慧，好，解脱的智慧，突然呢在这个属习的这个定中啊被开发出来，哦，所以虽然在属习，这个就是由属习呢而证得这个还门的一种情况，哦，那也可能在属习的时候属到哎能所双亡，哦，然后呢直接呢就回到那个自性本来清净的那个状态，哦，所以呢 这个修行人虽然是在暑习，可是呢他就直接进入那个净门，也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呢是属于立根的，他当下全部呢他就能够万缘放下，就直接啊恢复本来清净的那个自信，他就能够现前，这个是属于立根的。所以他这边说啊，复次行者或于暑习之时身心寂然，不得诸法，妄垢不生，分别不起，心想寂然，明示法相，无所依倚，当知于暑习中正进门禅也。就是啊，能所都没有了，就直接呢契入这个自信清净的境界。此则略说于暑习中互发六门禅相，前后不定，未必悉如经说。所以互证的意思就是说啊，它不一定是从哪一个禅相，哪一个禅根发相，不一定的，所以才说互证。那它没有办法全部说，因为这中间太复杂了。我们也知道，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同，你生生世世说现在坐在这个教室来 听经闻法，来学习佛法的，并不是这一世的事情，是生生世世累积的。所以每个人的根性其实呢不同，他过去熏习的法门也不同，所以每个人在那个时候他暑习的过程当中，或修哪一门，他进入这个身心宁静的时候所发的禅根发相的情况啊，那可能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所以他不能够啊详细的说。那于随止观环境一一互证诸禅相亦如是，所以没办法详细一个一个来举出来说明。那他举出前面这几个例子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意思。那其余的随止观环境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他这边提到说，怎么会有这种互证的情况呢？那就有两种原因，两个原因。所以由此互证诸禅者，一者修诸禅时互修故，发意随互，亦如前四种修六妙门相。就是说呢，我们在修的时候就是互修，就是前面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像我们讲过的第三章随便移六妙门，就是说你看你当下的身心的状况，适合修暑习的你就修暑习，适合随习的你就随习，实在今天身心很疲累很不堪，那你就适合来修止门，因为这个让这个身心好，可以休息一下嘛，所以你修的时候呢本身就没有按照次第修，所以你修的时候是互修，那当然你证的时候呢就会是一种互证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二者数是业缘善根发，是故互发不定。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过去看我们宿缘，就是宿世的业缘，这个善根发相，所以会有互证的情况。看我们过去我们的因缘曾经接触过哪些法门，曾经熏习过哪些法门，所以现在的善根发相也会因为呢每一个人宿世宿业的不同而发这个禅相的情况呢也不同，所以互发不定。一如坐禅内方便厌善恶根性中广说，这个在我们前面讲小止观的时候也已经这个说明过了，就是怎么样来检验善根发相跟恶根发相的那个部分。那第三种是属于旋转证，第三云何名证旋转六妙门，就是我们所谓的旋转证。此第一第七旋转修故发，那就是呢第七章所说的旋转六妙门。所谓的正相者，所谓正相者即有二种，一者正旋转解，二者正旋转行。这个就是呢解门跟行门的差别。所谓的呢陀罗尼他就是在讲可以成就一切的功德，虽然是修一个法， 可是它可以旋转而成就一切法。一法旋转到我们的自性当中，再由我们的自性再旋转出去，就能够成就一切的功德，成就一切的法都圆满无碍。那如果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了解的话，那我们所证的就属于旋转解的部分。那如果我们呢不只是理论上了解而已，而且呢还真正的现证了，就是呢完全已经契入那样的境界的话，契入所谓的旋转陀罗尼那样的境界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属于正旋转行，解跟行就有这样的差别。那他下面还会解释，我们看云何名为正旋转解八相，行者于属习中巧会旋转修习故。那在属习的时候呢，属习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旋转的方法来修这个属习，尔时或证深禅定，或证浅定，于此等定中豁然心会开发，旋转觉识解真无碍，不由心念任运旋转觉识法门。那就是理论上他了解了，虽然他是在属习，可是呢在这个当下，因为他心念整个宁静下来，所以之前他过去所听闻过的那些有关于旋转陀罗尼门的旋转陀罗尼的这些内容，他突然好像在心中有一些解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悟百悟这样子来形容。就说呢，你虽然是从这边契入，可是你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本来不明白的好像突然豁然开朗，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一门通门门通都是在讲这个。所以这个也是呢古大德为什么也是有主张说要一门深入的原因，就是呢从研究经教也好，修行这个行门这个法门也好，都有呢主张要一门深入。他这个大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一门通了，其实呢门门最后他都可以通达无碍，只要一个弄清楚就全部都弄清楚，就是所谓的一物千物一门通门门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平常呢我们自己在读诵大乘经典，或者像各位呢在听闻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不要这个不用很着急的说，哎呀你看我太晚学佛了，人家都已经听经听了几十年了，我才刚进来，这一定呢要赶快把这个唯识三十颂一个礼拜听完几十卷录音带要一个礼拜把它听完把它拼完或者呢这个一部华严经要一个礼拜把它诵完就觉得呢有成就感说我又看完什么经啦，我又读完了什么什么哪一部论啦其实有一句话，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呢囫囵吞枣，你说这个贪多嚼不烂，这个唯识三十颂我就曾经呢一个礼拜把它听完，哎呀听到最后那个头快胀掉了，就是这个你都每一个字都过了，但是呢每一个字没有留下来。所以古大德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建议其实呢很发人深省尤其我们现代求快速学求多的其实要我们就是不用那么着急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着急的那一颗心其实就已经不是真心了不用那么着急说哎呀我这个大智度论一百卷我要读到什么时候不用着急，我们要把心好好静下来你只要能够契入的话，说不定你可能只要看到前面一小部分你就可以完全通达所以真正懂得读经的，真正懂得听经的，他可能一部经不用全部听完他就应该可以开悟如果他是用真心来听的话这个道理的就像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道生大师一样我们说这个深功说法顽石点头的这一位大师他就是这种状况，因为在当时这个涅槃经很早就翻译过来，可是翻得不完全 啊、哦，只翻前面的部分。那大部那大家都看到前面这个部分啊，就是没有看出佛的意思是什么。那有讲到什么什么异禅体也能成佛，他大部分人都看不出来。可是道生大师他看到涅槃经前面这一部分，他就知道佛后面要讲什么。所以那时候呢，虽然涅槃经翻译的不完全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悟到佛的意思，他完全明白，能够体会啊佛的意思，所以他就提出来说啊，一禅体也能成佛，他就有这样的见地。那意思就是说啊，连这个善根断尽的人啊，也能够成佛，好、啊，他就是有提出这样的主张。但是呢，这个大师这样的主张啊，并不被当时这个一般的这个佛学专家也好，或者呢一般的僧众也好，都不能够接受，认为说他提出来这个主张啊，跟经典所记载的不相符，是互相违背的，是他自己的自创新说。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涅槃经》后面还没有译出来啊，只有前半部。那前半部翻烂的所有的经文，并没有一禅体可以成佛这样子的经句或者是意思。所以这个时候的道生大师他就为世人所不容啊，大家都说他是邪说，说佛又没有这样说，你怎么可以自己发明？好，因此呢，这个道生大师就被赶出这个经师，把他这个逐出这个健康。好，那时候这个南京离开经师之后呢，这个大师啊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于是呢他就来到这个苏州的虎丘，好，准备在这里呢讲经说法。那当时的老百姓啊，一听说这个道生大师啊要来这边讲经啊，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听说这个大师讲经啊能够深入浅出啊，就是说呢，他虽然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深，但是呢让人很容易就听懂啊。结果这个虎丘山啊，这里就聚集了人山人海，听经的人来了1000多个人，每个人啊就拿了一颗石头当成座椅啊，就要来这个听这个道生大师说法。现在听说在那边啊刻了3个字叫千人座啊，成为一个这个观光景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当地的这个官员啊，他不敢得罪呢高层人士，所以呢就刁难这些来听经的人民啊，不仅把他们这些听经的人全部赶走，而且对他们施压啊，告诉他们说啊不准他们再来听经。可是这个道生大师啊，对这样的情况啊，他一点都不为所动啊。他对着听经的人所留下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座位垫，要来垫屁股的这个座石，就对着这一块块讲经，他讲了3天3夜，对着石头说法啊，说你们说一禅体是不是也能够成佛？讲到最后啊，这个时候天空祥云升起，百鸟聚集，石头点头说对对对，好，这个就是这个典故哈。而且呢，当时呢，其实呢是正值严冬哈，在池中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夏天才开莲花嘛，那冬天没有莲花，但是这个池中的白莲花却突然的就是竞相开放，好，池水也整个满满的，好像是来证明这个道生大师所言不虚，好。一直到这个大师圆寂前4年，就是呢这个谭无谶法师所译的这个大本的大波涅槃经才传到健康啊。经中果然有一禅体也能成佛这样的经文啊。这时候呢，这个经师的这些出家人才深深的觉得，哎呀，非常的歉疚啊，就呢去力邀这个道生大师啊回到这个首都来。这个时候才有这个涅槃圣，好，这样的尊号呢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以后便有这个说生来池水满，好，生去池水空，这个生就是指道生大师，好，那也有这个深功说法顽石点头白莲花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好，就是从这个道生大师这样子来的。好，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呢应该就可以把这个第10章把它结束，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正式进入这个不净观啊，32个不净的这个详细的观法啊，都会呢一个一个 说明，然后练习。这个对于呢，我们这个对身体的贪，好，或者是男女的贪，好，会有这个对治的作用，效果非常的好。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课程先到这里。